这里是两个人一些事，谢谢你的到来，我是小溪，春晓的晓，希望的希。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了，今天的故事选自公众号风琼子，作者是风琼子，名字叫做当一个女人必须二选一。我们都在追寻一种幸福，可大多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幸福是什么，于是追寻了很久，走了很久，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是迷茫的。对于生活和爱情，有时候太过于有心计，反而最终什么都得不到，还会被生活打了脸。以下的时间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你听。傅娇同时谈着两个男朋友，一个男朋友是程序员，极忙，晚上不到十一点下不了班，每周两个人只见一两回面，感情谈不上天崩地裂，倒也处得不错。另一个男朋友是做品宣的，也忙，这人浪漫一点，经常送他一些小东小西的讨他欢心，有时候还跟儿子似的撒娇，有时候又变身超人要保护他。和他谈恋爱更有乐趣，可是他家境比程序员差，收入也比程序员低，他还没有房子。傅娇东遮西眼的在两个男人之间摇摆了快一年，自己也着急，一是有时候早晨起来他有点错乱，明明记得昨天晚上跟那个睡的，怎么今天醒来是这个，于是觉得自己不贞洁。二是家里催他感情的天平东倒西歪的，也怕哪天穿帮了一头都没捞着。最后大家都说理工男好，老实又没时间出轨，叫他选程序员。正巧又因为买房子的事跟品宣男吵了一架，他说买新房子，品宣男要买二手的。傅娇一气之下心想，明明有个在市中心拥有一套150平房子的优质男在我手里攥着，我跟你吵个什么吵，于是喊分手。品宣男在气头上一口答应下来，说女人都势利。本来这事儿已经定了，傅娇准备踏踏实实的跟她的程序员男朋友在一起。一周后他忽然又接到品宣男的电话，我订了两张去云南旅游的票，跟我有毛关系，一起去吧。不去，就当是分手旅行，成吗？我想在最美的地方和你结束。品宣男说的情真意切，傅娇的心也容易软，毕竟一年多的感情，彼此都付出过真心。他想起一些美好的小细节，他给他做的冰淇淋，买的暖手炉，在手机上刻上他的名字，让爱情在最美的地方结束，就满足他吧。见面三分钟，尴尬感就消失了，毕竟太熟。品宣男说，不要提任何事，我们就像情侣一样，高高兴兴的玩。五天之后你回你家，我回我家，成吗？行。于是熟悉的热情卷土重来，一路上他鞍前马后还是以前那个他，耍帅卖萌摆酷什么都会。第三天要去爬雪山，两人坐在车里吃一颗橘子，你喂我一半，我喂你一半，正浓情艳艳着呢，突然小包车撞上了什么东西，接着就地翻滚，尖叫哭嚎，金属的撕裂声。等傅娇醒过来，全身痛得像被人狂揍了一顿。他爬出车来，看到被甩出去的品宣男，他喊他的名字疯了一样。他也醒了，他受了很重的伤，他往傅娇这边爬，一步一步又一步，衣服上全是血。傅娇哭了，她也受了伤，她爬不过去， 只能虚弱地哭。品轩南最终还是爬到他身边，他拉着他的手，死也要死在一起。傅娇在昏倒之前看到的是一条漫长的血路。两人在医院里醒来，都断了肋骨，也断了腿。品轩南的伤势比傅娇严重，他腹部还有个大口子。这事儿很快就见了报，标题比较惊悚，什么三十米血路，见证至死不渝的爱情之类的。媒体一公布，感动了好多小青年。傅娇和品轩南转院都是在鲜花的护送下。傅娇想，可能程序员也得知这事儿了，吵得太厉害了。知道就知道吧，这回他是真感动了。气氛特别能烘托一个人的情绪。当看到列队的小青年向他们投来崇拜、渴望、祝福的目光，傅娇已经决定选品轩南。一个死也要爬到自己身边的男人，他没有任何理由放弃。回去治好伤，傅娇就和品轩南订婚，并且很快公布了这个消息。一个肯为你爬三十米雪路的男人会对你不好吗？房子算什么？车子算什么？有谁肯为另一个人爬三十米雪路？两人结婚时宾朋满座，爱情太伟大了，所有人都需要这样的爱情，不是吗？连司仪在讲他们的故事时都哽咽了。大屏幕上放着当时的新闻，记者拍下了那三十米雪路，因为失血过多，品轩南差一点都没抢救过来。新郎新娘执手相望，无语凝噎。婚礼上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吻，吻完后品轩南搂着傅娇说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傅娇说，我相信。他就算是不相信任何人都会相信他。婚结得有点仓促，结婚后问题又出来了，到底是买二手房呢，还是买新房？婆婆也进来插一脚，叫傅娇什么都听男人的，毕竟她男人为了她曾经连命都不要了。这话说一次两次，傅娇可以让步，说多了她也受不了。要去旅游，难道不是你家儿子提出的吗？我受了这一身伤，起源不还是你儿子吗？婆媳俩开始吵。品轩南说他妈没见识，农村妇女，叫他让着他。傅娇就不高兴了，凭什么读过书的就得让没读过书的？凭什么城里的就得让村里的？但是夫妻在外面从来不吵的，因为他们是新闻人物，新闻人物都有光环，得对得住自己的光环。爱情多伟大呀，生死算什么？傅娇生下儿子后总会莫名其妙地哭，大概是产后抑郁。她想跟人说婚内不顺心的事儿，但是开不了口。大家一提到她老公都只会感慨，你跟我们不一样，几世修来的福分，有一个爱你爱到不要命的男人。但是众人看到的都是什么呀？为什么这样绑架他？大家真的以为他们的爱情就那么荡气回肠吗？不是的呀，她老公也和任何人的老公一样，会因为孩子哭闹而烦躁，会护着他妈，会回家越来越晚，会对他越来越挑剔。矛盾刚开始是悄无声息的，而后大张旗鼓的，他们开始激烈争吵。他说为了他曾怎么样怎么样，他听够了这些词汇。肯给你命的男人真的肯给你美好的生活吗？未必。他曾经以为自己在某一个瞬间活成了英雄，日子却还是把他变成了狗熊。当他喂孩子吃奶时被孩子吸得痛到钻心，他想想无法把这种感觉传递给任何人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。品轩南三天两头夜不归宿，傅娇怀疑他可能出轨了。他 已经不太关心这些事儿，因为他也出轨了。他的都是玩玩，他想他的应该也都是玩玩，毕竟有了孩子，大家还是有理智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还视他们的婚姻为楷模，傅娇的颓废无处可说，双方关系变得越发冷漠。如果硬要找原因，根本找不到原因，无非是激情褪去，互相怠慢，有恩变仇。有一次傅娇看品轩南在写诗，肯定不是写给他的，这肉麻，这矫情，叫他鸡皮疙瘩掉了一地。品轩南就是一情种，在云南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为了他而冒死爬到他身边吗？傅娇觉得不完全是，他是一个激情无处释放的男人，其实换成别的女人也是一样。两人坚持了索然无味的三年之后，孩子进了幼儿园，傅娇觉得没意思，提出离婚。品轩南很轻巧地同意了，朋友圈瞬间炸锅，世界上最不可能离婚的两个人竟然离婚了。那又怎么样，有人只可以共患难，有人只可以同富贵，有人因为贫穷而分手，有人因为钱多而告别，有人因为某一瞬间的感动而结合，更多人因为生活的挫磨分道扬镳。在绝境中可以相依偎的两个人，未必在生活中可以过得美满。傅娇觉得没啥可解释的，她只是有点怀念她的程序员。傅娇通过朋友又和程序员见了一面，她长胖了一些，看上去更加敦厚。她现在已经是一对龙凤胎的爸爸，儿女刚满一岁。他们吃火锅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你爱你老婆吗？现在谈不上爱吧，是责任。责任？他们各吃各的，谁也没有给谁夹菜，没有互献殷勤。你们怎么会离婚？程序员问。原因多得说不清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懒得一条条列了。当时的新闻我看了。然后呢？很感动，决定成全你们。只是感动吗？也心痛。傅娇笑了一下，问：结婚以后，你出过轨吗？嗯？程序员仿佛吓了一跳。真没有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反应过来。哦，傅娇讪讪的。我为什么要出轨？好日子不过，没事找事儿。嗯，傅娇已经开始肠绞痛，他后悔了。程序员觉得他老婆很好，傅娇看得出来，他不是故意显摆，而是客观陈述。他说两个人也有斗嘴的时候，但是自己会让着他，毕竟女人不容易，自己又忙，没有太多时间陪他。一顿约旧情人的饭成了他的忏悔大会。他的话不多，却每一句都在他的命脉上。那就是他想要的感情啊，那就是他要的笃定呀。世人都以为一个可以为你去死的男人就是值得托付终生的，真不是这样。品轩南只是一个煽情高手罢了，把自己也煽进去了。傅娇心里还是有点不服，吃完饭她说头有点晕，就在附近开个房睡算了。程序员问，你不需要回去照顾儿子吗？她说有他妈照顾。程序员就帮她开了个房间。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她扶着门，眼睛湿漉漉地看着他。她说，我不送你上去了。她苦笑了一下，还是不甘心，只坐一会儿。回去太晚了，会吵到我老婆睡觉。你那么爱她，是责任， 他还是那句话。电梯门一次次想关上，傅娇一次次把他摁回去，他觉得彼此都有点炸毛。我后悔了，傅娇鼓起勇气说，你呢？我知道你当初是爱我的。是，程序员承认了后一句，但是他说，自从知道你同时还跟他在一起，我接受不了，对不起。程序员叫他上去好好休息，希望他体谅，自己确实没有办法陪他。傅娇松开了扒着电梯门的手，后退两步，靠到电梯的镜子上。好的，他说。电梯门关上了，接着一阵眩晕。原来他早就出戏了。看到新闻的那一刻，他已经有了决断，而且坚定地转身走向另一条岔路，没有犹豫，也不曾回头。他想，自己可能由于曾经的天真、幼稚，错过了最好的东西。他需要悔断肝肠吗？不，他折辱自尊。他转过身来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桃花眼，玫瑰唇，细腰丰臀，她还是美的。她为这美流下泪来。激烈的爱情她想要，平时的生活她想要，她是不配吗？她用手轻蔑地抚过镜子，她笑。她笑，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场绮丽的梦而已。这里是两个人一些事，谢谢你的到来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怎样的感受。其实小溪觉得，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由你自己的品性，也就是品格和性格决定的。所以往往很多时候，你发现自己选择错了，你发现自己过得并不幸福，大多只是自食其果。希望我们的每一步都能对得起自己，也对得起旁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这也是猪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。小溪在这里要提前祝小溪所有的好朋友们新春快乐，鼠年大吉，我们来年再见喽，晚安。